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。那么，我们正在分享耶利米这位先知啊，我们已经有9次了啊。我们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啊，更多的看见耶利米的经历和耶利米的呼声。那么，耶利米的经历呢？其实许多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经历，因为有人称主耶稣就是耶利米。那主耶稣在地上的哀哭，其实就是耶利米的哀哭，向着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也是向着当时的耶路撒冷，所以说呢，这个耶利米这一生啊，有太多的悲苦的经历，而这些悲苦都是因着神，也是为着神。所以，当我在这个讲到耶利米这个人物的时候，我里面总是有一个深深的感动，深深的负担。啊，觉得呢，这个耶利米先知会告诉我们更多，啊，无论是从他的经历来讲，还是从他的预言来讲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呢，分享的是先知耶利米论偶像之恶。在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是先知耶利米论律法之责，律法是神对人的要求，是人应该在神面前应当履行的责任。如果神对你有要求，而你不肯履行你当履行的责任，那结果就是责备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律法之责是双方面的。那今天我们讲的呢，是先知耶利米论偶像之恶，拜偶像也是双方面的。偶像一方面呢，它是虚无的，啊，其实偶像算不得什么，这是哥林多前书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的。但是你不能因为偶像算不得什么，你就到庙宇里去坐席，在偶像的面前大吃大喝，因为这是鬼宴，是与鬼相交，并且呢还会绊倒软弱的弟兄姊妹。所以说，偶像它不仅是虚无的，而且是邪恶的，所以它也是一个双重的两方面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来和弟兄姊妹特别对偶像啊有这样的一点讲解。这个我们中间呢，曾经有一位弟兄叫杨荣公弟兄，啊，他也多次来到这个我这里啊，我们有一点交通。他这一生啊，可能最大的一个托付，最沉重的一个负担，那就是对付偶像。啊，这是他每一次来都要跟我强调的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也讲一点关于偶像这方面的这个，我们当引以为戒的，或者是抵挡的、拒绝的啊，这样的一些圣经上的教导，求主怜悯我们。好，我们来读一点相关的经文，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的第10章第1节到11节，以色列家呀，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。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，也不要为天象惊慌，因列国为此事惊慌，众民的风俗 是虚空的。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，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，他们用金银装饰它，用钉子和锤子钉稳，使它不动摇。它好像棕树，是炫成的，不能说话，不能行走，必须有人抬着。你们不要怕它。他不能降祸，也无力降福。耶和华呀，没有能比你的，你本为大，有大能大力的名。万国的王啊，谁不敬畏你？敬畏你本是何宜的，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，虽有政权的尊荣，也不能比你。他们尽都是畜类，是愚昧的。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呢？偶像不过是木头，有银子打成片，是从踏石带来的，并有从乌法来的金子，都是匠人和银匠的手工。又有蓝色、紫色料的衣服，都是巧匠的工作。唯耶和华是真神。是活神，是永远的王。他一发怒，大地震动；他一恼恨，列国都担当不起。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：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，必从地上，从天下被除灭。约翰一书5章20节到21节。我们也知道，神的儿子已经来到，且将智慧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。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，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。这是真神，也是永生。小子们呐，你们要自守，远避偶像。圣经呢，我们就读到这里啊，我们今天啊所分享的这个内容，就是耶利米论偶像之恶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呢，耶利米一开始他就说到，耶和华说，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。那么，如果你读这节经文的话呀，你马上就会联想到，在罗马书的12章，保罗也说过类似的话：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非常的清楚。所以说，你看见新约、旧约同是一理啊，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神。他所给我们的这一个原则，都是一样的原则，这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的部分。除他以外，没有真神；除他以外，没有拯救。所以，无论在古时的犹太人，还是这个在今天，无论是这个教会，我们都要面临一个挑战。这个挑战呢，就是不要效法列国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神要求啊，神的百姓要与这个世界有分别。若与世界同化，那是一个极大的危险，比如说当初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，就像列国一样，就像外邦人一样。但是呢，神不喜欢这么做。他虽然答应了犹太人的要求，但那并不是神喜欢的，因为在撒母耳为他们高王 厉王的时候，天上有过一次晴天霹雳，啊，就是在这个响晴的白天，啊，有这个雷声响起，并且下雨，这是我们看见的。在王国时代之前，啊，就是在列王时代之前，神是借着士师，借着先知来治理以色列人。那有了王之后呢？那以色列国就可以和别的国来往，就开始与别的国来往，与别的国结交，建立外交关系，建立同盟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啊，如果说呢，这个国家呀，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，他没有立王，只是士师或者是先知在代理神啊，来治国的话，来治理以色列民族的话，就不能够，也不容易和其他的国家呢有外交关系。那既然你是立国了，有王了，就可以和其他的国家呢有一些外交啊。那么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。可是当以色列他们立国了、立王了，与外邦开始有了来往了，那么就把偶像带进来了。比如说所罗门。所罗门呢？神曾经向他两次显现，啊，那么他知道天底下唯有耶和华是神，他非常清楚，神给他的智慧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但是呢，他为了有一个正常的邦交，他就结交了许多的国家，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呀，不是一个大国。申命记是怎么说的呢？原来呀，你这个国在世界的列国中是最小的，啊，它是一个弹丸之国。那这样的一个小国，要想这个在这个世界上立足，在大国林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，还能够来去自如，那确实需要一定的智慧，需要有一定的外交的手段，比如新加坡，啊，它就是一个小国嘛，有很多这个国内的这个弟兄姊妹，啊，他们这个不堪在国内的一些，一些受压的光景，结果就跑到新加坡去，结果去了一年两年，哎呀，就是一座城市嘛，啊，虽然是号称是一个国家，甚至曾有四小龙之称，但是呢，也就是一个城市，但是呢，无论是这个当初的李光耀，啊，还是现在的这一个总理，这个国家呢，他还是能够与大国呀有这样的一个斡旋，直到如今啊，这是我们所看见的事实。那当时的以色列也是如此啊，所以所罗门他有智慧啊，他首先呢就是娶了埃及法老的女儿为妻，把她接进了大卫城，那就是有了埃及这样的一个大国作为靠山。哎，这样的话呢，他这个国家呢就会相对稳定。后来呢，我们看见连这个南方的女王啊都跑来要听他智慧的言语，其他的多国也都与他建立外交关系，他就取了1000多妃嫔，而且个个都是公主。这就是所罗门。所以他不仅把这些美貌的公主带进来， 也把那些美丽的偶像带进来，甚至呢，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对面的山上，为他这些妃嫔的偶像建立庙宇，因此就得罪神。啊，这是我们所看见的，所以偶像呢，是神最记恨的，因为神是忌邪的神，偶像就是人用人手所造的，来当作神敬拜。神是忌邪的神，他绝不愿意把荣耀归给偶像。那耶利米书的第10章啊，是耶利米在圣殿门口最后的说话，这是在圣殿的门口最后的说话。在约西亚年间呢，这个约西亚得了一本律法书，他就特别的把这个律法书呢带到这个众首领、众祭司和众百姓面前，要这个百姓与神重新立约，要照着律法书所记的而行，并且他们洁净了圣殿，也把境内大部分的偶像除去。但是呢，在耶路撒冷的郊外和耶路撒冷城内少数的区域，还有人在暗地里拜偶像，所以耶利米就从神那里得着话来警戒以色列人，要他们把偶像全部的丢开。我们知道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但是呢，人是照着人的形象造神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看见的啊！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但人是照着人的形象造神，这就是把事情颠倒了。所以说偶像能使人颠倒，这就是刚才我们在诗歌里所唱的。这就是人的愚昧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分4个方面来和弟兄姊妹讲关于偶像这个定义这个概念。我们首先来讲第1个方面，偶像的迷惑。在这个偶像的迷惑这个里面，我们讲3个点。我们讲的第一个点是偶像的定义。我们要来看神是怎样来定义偶像？不是我们怎么来定义，不是这个新华字典或者词源词海怎么定义偶像，而是在圣经里这个最高的权威、最高的经典，它怎么来定义偶像？用人或者是动物，或者是天象，以此作为雕刻偶像的这样的一个背景，这样的一个根据，来把这些像当作神明供人敬拜，这就是拜偶像。在10条诫命里禁止雕刻偶像，因为只有神是人所敬拜的对象。摩西、约书亚和众先知都训诫以色列人不能拜偶像，单要敬拜神。保罗指出，人的罪恶就是敬奉受造之物，劝勉人不要拜偶像。这是第一个点，偶像的定义。我们讲的第二个点是偶像的类别，有多少偶像呢？我们可以说呢，数不胜数。那么除了耶和华神以外， 一切被崇拜的对象都是偶像。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的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还是把它分为两类。第一类呢，叫天象。啊，这个所谓的天象呢，就是天文。啊，古代近东的国家呢，大多敬拜日月星辰这些天象。那么南国犹大王马拿西。在他在位期间，他最崇尚这一类的异教崇拜，例如在《列王纪下》21章第5节，记着说，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。并使他的儿子惊火，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动他的怒气。这是在马拿西的时候，啊，那亚哈斯的时候呢，还曾经把这个日象，啊，就是这个。和这个所谓日神的马车都放在这个房屋的顶上来敬拜，这是我们所看见的。那么，这也是乌约西亚王他这个在宗教改革上，啊，也就是在除掉偶像上，他所针对的目标之一。列国呀，都以天象的运转。作为治国的指南，啊，我们知道在唐朝啊，也曾经有过什么袁天罡、李淳风啊这些人啊，像推背图，到现在呢，在海外的人还信这些东西，都是在讲到这些天象的运转，啊，那么这些东西呢，就成为呢列国的。他们治国的一个指南。那么天体，它会按照这个一定的规律在那里运转，偶尔还会出现呢，像彗星，啊，一般的我们这个民间呢就称之为扫把星，还有日食、月食，啊，还有这个血月，啊，等等。当这些临到的时候呢，就会人心惶惶，啊，这个中国人叫天狗吃月啊，天狗吃月亮啊，就是这个，其实它就是一种自然现象，但是古代人他们不这么认为，所以大部分的古代宗教当中呢，就有许多的天体的神祇，比如说日神、月神，还有星神。这个巴比伦呢，都分别给他们起了名字，日神叫沙马士，月神叫辛，这个星神叫伊什塔尔。比如说，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，他们就是拜月神的，就是月神辛。那么巴别塔的最中心的部分，就是拜月神辛。啊，这是我们所了解到的。这个欧盟的议会大厦就是照巴别塔的形状造的。啊，这是我们看见的。啊，这就是今天啊，这个拜偶像的东西啊，其实呢还是非常的厉害的啊。所以他们认为啊，这些日神、月神、星神。他们都掌握着历法，掌握着时间，掌握着季节，甚至掌握着气候，是极有力量的神。但是以色列人，神的百姓却不能如此，因为只有耶和华是他们的真神，是他们的活神，是他们永远的王。所有的天下都在神的控制之下。 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好，这是第一类的偶像，就是天象。那第二类的偶像呢，就是雕刻的像。这个雕刻的像呢，也可以是一些图像，或者是一些标记，甚至是一些符号。比如说，我们这个1块钱美金，1块钱这个美金的钞票，它的背面呢就是一个邪教的，一个图案，有一个三角，中间呢可能还有一个眼睛，这是我们所看，这是一个撒旦邪教的东西，这是我们要看见的，它可能是一些雕刻的像，也可能是一些图像标记，甚至是符号。那一般都是呢，用金、银、铜、铁，或者是石头，或者是灰泥来制造。体积呢，有大有小，形体各异。比如说呢，这个金牛犊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，这个以后，他们拜的第一个偶像就是金牛犊，他们仿佛动物的形象啊。那么我们所熟知的，在圣经里提到的亚舍拉，这个亚舍拉呢，其实是推罗的海神，是推罗的海神，是女人的形象。比如说呢，在撒母耳记与腓力士人征战的时候，你经常听见一个偶像的名字叫大衮，这是腓力士人的神，是管农业的，他是人身鱼尾，这是大衮，就是他们把耶和华的约柜掳去，就放在大衮庙里，结果第二天呢，这大衮这像就跌下来了，这是我们看见的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在迦南最著名的一个神叫巴利，他是人形的，那头上呢长有羊角。还有就是希腊的神希尔米，据说他是能言善道、善于翻译的，在他的脚上长有翅膀，当然了，还有雅斯塔露，这是一个所谓的女神。他经常呢，喜欢裸骑，手里拿着一只长矛，还有亚迪米，就是在以弗所书，在使徒行传你所看见的那个亚迪米那么这个亚迪米其实就是雅典娜，那希腊呢就叫做阿弗罗狄特，就是那个维纳斯有一点像这个他们这是一个多乳房的女神，她象征着爱情和生殖。那还有就是宙斯了，圣经叫丢斯，这是罗马人的主神，是一位慈祥的老人。那摩押人还有亚门人，他们拜的是莫洛，拜的是莫洛。那么中国最早的叫做伏羲氏，叫做伏羲。跟女娲，他们是人首蛇身，这是就说人是这么来的。佛教呢，就是这个如来、观音；那道教呢，就是三清观、三清所谓太上老君呐、元始天尊呐等等，这些呢，都是另外的一类，都雕刻的、图像的、符号的等等。偶像的崇拜就是把一个物质的对象作为神来崇拜，把这些人，当作真神来拜，那么如果你把基督教的一些艺术作品，比如说达芬奇画的这些，米开朗基罗所雕刻的这些，也当作神来敬拜。你认为他就是耶稣，你认为他就是玛利亚，那也是拜偶像，非常的清楚所以说，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只要是你把真神也把它变作 偶像照样是得罪神的，啊，照样是犯罪，这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很清楚的，啊，就是对这个基督教、天主教，还有东正教的这些人为制造出来的偶像，我们也当弃绝，因为现在就连好多的基督教的教会也把耶稣的像、玛利亚的像带进来，这是非常危险的，啊，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神要拒绝啊，禁戒一切的偶像，神是忌邪的神。好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，偶像的类别。可能我们啰嗦了一点啊，但是我们是告诉大家，这些都属于偶像。那我们讲的第三部分呢，是偶像啊，第三个点呢是偶像的实质啊，台湾人叫实质啊，大陆人叫实质啊。那么圣经提到偶像崇拜的范围，超越了神像，超越了假神的敬拜，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偶像崇拜，更是与人的内心、与人的心事有关系。比如说骄傲，啊，尼布甲尼撒呀，他为什么造了个大金像，摆在杜拉平原，让他所有的臣仆子民都敬拜呢？因为他见过一个异梦，梦到一个大金像。而他就是那金头，但是下面是银胸银臂，铜斧铁腿，半铁半泥的脚。啊，但以理告诉他说：“你就是那金头。”他就在杜拉造了一个大金像，他愿意啊，他的国就像这大金像一样，从脑袋到脚掌都是金的。啊，万岁万岁，万万岁！这就是他愿意他的国，所以说这是骄傲。他的偶像其实呢，就是他里面的那个骄傲带出来。所以说呢，偶像它的实质，它更深处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是指人的骄傲、自私、贪婪，都跟这些有关系。所以，为什么以色列人一进入迦南地，他就受引诱去敬拜巴利，或者说是别的偶像呢？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啊，很多时候啊，我也想不明白，因为神曾经在西乃山啊向以色列人显现啊，并且是有雷声、有火焰、地大震动啊。还有这个70个长老与神一同吃喝，你看见这多清楚？这么清楚的看见，还是怎么样啊？就拜偶像。为什么？这都是牵扯到一个人内心的复杂的一些因素啊，因为这个迦南这个地方呢，有一点像这个南加州。啊，这是真的。它这个雨水不多，靠天吃饭。哎，这降雨多了，这庄稼就丰收了。尤其是过去那个时代啊，没有那么多的科学技术啊，所以说它只有靠天吃饭，求神降下春雨和秋雨。啊，即使在夏季，在热的时候，在这个黑门山上的积雪化了，就可以呢。使约旦河有水，甚至到最好的时候，河水能够涨溢两岸。啊，但是后来就到了旱季，所以说呢，迦南人他们拜的这些所谓的神祇，都是呢这个一些管理农作物的，啊，跟他们这个气候有关系的，再有就是生殖。而主要管这一类业务的这个神就是巴利，啊，所以就拜巴利，这是跟他们的那个生活有一个直接联系的、直接关联的。哎，因为亚伯拉罕在迦南地，他也遇见过饥荒， 那他得生存呢，结果他就下埃及了，啊，或者去这亚比米勒那里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我们所看见的，所以他们就开始想，他是能不能有一个其他的途径，啊，得到这个雨水的滋润，啊，得到农作物的收成，这就是他们想的，这是好像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反应，所以人呐，不能单纯的信靠神。这是他们这个人性里的一个复杂的因素。那接着呢，我们还要看见什么呢？还有就是异族通婚，儿子大了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那你说，这个圈子里头的人，同族里的人，适龄的、适合的，毕竟不多。那人结婚还得要相投吧，甚至还得要相爱吧，这个就不容易。啊，基督教这圈子很，就算不小了，但是找到合适的，啊，又能适龄又能适合，不那么简单，不那么容易。这是我们看见的实际。啊，所以说好多的教会里的这个第二代、第三代，都是老大不小的，都没有结婚。很实际，你看这儿有个大龄男的，这儿有个大龄女的，把他们撮合到一起吧，撮合得了吗？撮合不了，没办法，不来电，啊，这个事实，那怎么办呢？就看见了一个外邦的女子，哎呀，喜欢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像申孙，他就看见了一个腓力士的女子，那就是外邦女子啊，他就对他父母说，请你们把她带来，与我成婚。那我想问大家，申孙的婚姻是正常的吗？他真的和这个腓力士女子从一而终，白头到老了吗？根本就没有。后来他又喜欢妓女，还喜欢一个淫妇，就是大力拉，把命都交出去了。啊，这是我们看见的事实吧？这是拜偶像啊，这是跟外邦人联姻，你看这跟外邦人通婚就带进偶像来，啊，我们看见这个，巴兰也使了这样一个计谋，就使这个当时的这个，摩押王啊，就是让这个以色列的男子和摩押的女子交往，并且带领他们拜偶像，啊，这个甚至连启示录最后都有记载，这是异族通婚，这是一个复杂的因素啊。一个是经济方面啊，是经济生活；一个是什么呀？婚姻啊这方面。那第三个是什么？政治因素啊。政治联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所罗门啊。比如我们再举个例子，亚哈，他就娶了这个当时西顿的公主耶喜别为妻，啊，结果就把亚舍拉还有这个，巴利都带进来，甚至这个耶喜别非常有手段，非常的有权柄，差一点把耶和华的先知在以色列的境内除境、消灭到这个地步，啊，你看见这是政治因素，啊。还有第三个外族入侵，啊，比如亚述这样强大的国来了，到这儿一下子就怎么样啊？把这些人就像蝼蚁一样，把他们都除掉了。你看人家信的神多厉害，所以就把亚述的神也带进来，比如像亚哈斯，就这样的把外邦的神带进来。这是我们所看见的，啊，所以说呀，你看见这个。这个就是偶像的这些实质啊，那么它是跟人的内心有直接关系的，内心的骄傲、内心的自私和内心的贪婪。所以，偶像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就是代替了神在人心目中的地位，那无形的。还有像名誉、权力、金钱、 甚至人际关系，这些都能变成偶像。现在这个不叫叫做追星嘛，叫做粉丝嘛。那粉丝现在可厉害了啊！你看见这个很多的电影明星，比如像中国的这个李易峰，他虽然犯罪了，还有不少的人来追随他。他从那个监狱里头出来，门口啊全是那些李易峰的这个粉丝啊。他你说刚从那监狱里头出来，他都耷拉脑，连看都不敢看他的粉丝，那他们还在那里竭力的欢呼，到这个地步，啊，像这个香港的谢霆锋，啊，还有王力宏，台湾的偶像更多，啊，这是我们看见的一个事实。所以说呢，这些偶像啊，就成了代替神在我们里面的地位，啊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9章24节到28节，特别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银匠叫做迪米柳，他是呢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，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。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：“众位，你们知道我们是倚靠这生意发财，啊。”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，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，说人手所做的不是人，这是你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。这样不独我们的事业被人藐视，就是大女神亚底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，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。众人听见，就怒气填胸，喊着说：“大在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！”整个全城的人都轰动了。这就是偶像的迷惑。哎，它使人颠倒，使人疯狂啊！你说一个电影明星啊，长得也不多好看，唱的也不多好啊。结果怎么样？就使许多人在那里被迷倒，啊，真是非常可怕，啊，这是偶像的迷惑。我们讲的第二个方面啊，第二个方面，偶像的真相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偶像的真相，到底偶像的真相是什么？你把他的外衣给他剥掉，他的里面的本相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们来看《耶利米书》第10章3节到5节，《耶利米书》10章3节到5节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三节啊。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，啊，今天的风俗太多了，啊，中国人有中国人的风俗，韩国人有韩国人的风俗，越南人有越南人的风俗啊，那风俗都太多了啊。比如说，端午节要吃粽子啊，那要来的中秋节要吃月饼，就是信耶稣啊，也得应个景儿，哎，也包个粽子，买个粽子应个景儿，哎，吃个月饼，哎，也应个景儿。那你信耶稣，你知道这些都是假的，甚至跟异教、跟偶像有点关联啊，你这只不过就是传统啊，传统嘛，哎，无所谓的啊，我们又不拜那个偶像，但是你还会去吃这个月饼，还会去吃这个粽子，你看，这就是风俗啊。那耶利米就在这里说，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。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，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。弟兄姊妹，树是活的，能够长大，因为它里头有生命。可是拜偶像的人呢，用斧子把它砍下来，活的就变成了死的。哎，你看见有意思吗？本来是活的，结果把它砍下来就变成死的了。 啊，有生命的物变成死物，把生命的毁坏，啊，把生命毁坏，把有生命的毁坏造成死物，最后人来敬拜。人敬拜的不过是死东西，是自己的手工啊，把自己的手工当作神。今天呢，在这个教会里，有多少人，有多少传道人、牧师、长老，把自己的手工当作神？啊，在这里我们看见，啊，我们要防备这啊，要防备这些，啊，是为主做了一些工作，是有一定的恩赐，啊，是神借着他呢带进教会的一些复兴。但是呢，他就以此为他的资格，为他的荣耀，为他的履历，为他的名望，就可以走到哪里，就有一些人追随到哪里。不是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，不是这样。他可以带着别人去唱这首诗，但他走到哪里就会带动一些人跟随着他到哪里，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。我们不要把人带到人面前，总要把人带到主面前。啊，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了解的。所以说啊，人不知不觉的，啊，他也不一定是有意的，他不知不觉的就把自己所做的功、自己所有的经验都当作神来拜，来荣耀自己。所以保罗到最后呢，你看神带他建立了多少教会，带领多少人得救，啊，甚至还能带出像提摩太、提多这样的工人来。但是到最后他说什么呢？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这是保罗的一个非常正常的认识啊。他说：“我要夸，我就夸我的软弱，除了我的软弱，我没有所夸的。”啊，这就是保罗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要看见，求神怜悯我们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五节，他好像棕树，是炫成的。这个德文和英文翻译得更清楚、更准确。他们的偶像啊，正像是黄瓜园里下鸦雀的草人，这是原文的翻译啊，按照原文来翻译啊，那就是什么？就像一个瓜园里啊，那个稻草人儿啊，用一个草哎来扎这么一个像人像，一边手里还拿着一个蒲扇，啊，这样的话就是为了吓那些鸟的。最有意思的，我还看到一个照片呢，这鸟就落在这个稻草人的头上，啊，因为临时下一天两天还觉得还可以，后来就没什么好可怕的了啊。所以说非常有意思啊，就是这偶像的真相是什么呢？没用啊。啊，一无用处啊，什么用处都没有，是吧？这是我们所看见的一个事实啊。那么，所以说，如果有人拜偶像，那肯定是要大大的蒙羞。耶利米书第10章1到10节呢，就是关于论到拜偶像的经文啊，1到10节。今天我多引用了一节啊，为了更说明问题啊，耶利米书他在这里特别说，你们的偶像谁用金子做成？这是非常昂贵的，虽然美丽，穿上紫红衣啊，但正像是黄瓜园里下雀鸟的稻草人啊，没有什么用处啊。而且是可耻的。耶利米说：“唯有耶和华是真神， 是活神，是永远的王。他一发怒，大地震动；他一恼恨，列国都担当不起。所以说啊，今天我这篇讲到呢，更准确、更正确的题目应该是“唯耶和华是真神”，啊，这样更好。但是呢，因为呢，让弟兄姊妹啊，要对偶像有一个正确的分辨，啊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所以我们就说是论偶像之恶啊，这是我们在这里所讲到的。那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篇115篇。诗篇115篇，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八节啊，第四节到第八节。诗篇啊，115篇，第四节到第八节。好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他们的偶像是金的、银的，是人手所造的，有口却不能言，有眼却不能看，有耳却不能听，有鼻却不能闻，有手却不能摸，有脚却不能走，有喉咙也不能出声。造他的要和他一样，凡靠他的也要如此，非常的清楚。没有口不能说话，而我们的神却对我们说话。我们有神的应许，有神的鼓励，甚至还有神的责备。啊，偶像没有眼，不能够看顾，但是我们的神却定睛在我们的身上看顾我们，引导我们。偶像没有耳，不能听见，而我们的神却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应允我们的呼求。偶像没有鼻子，那就是没有嗅觉，而我们的神却悦纳我们的馨香祭物，接受我们的敬拜。啊，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，神闻到以色列人献祭的馨香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啊，这是我们所看见的。偶像没有手，他就没有能力，而我们的神却用他的指头创造天地，用他的膀臂拯救我们脱离患难。偶像没有脚，不能行走，而我们的神却与我们同行，啊，比如说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，他们离开主，但是主耶稣就近他们，与他们同行，并且将圣经上凡指着自己所说的话，都教导给他们听，多清楚！哎，你看我们的神和偶像相比，这对比呀，非常的清楚，非常的明白。所以，其实许多人拜偶像的原因，是因为偶像对人没有生命上的要求。啊，你拜偶像就行了，啊，你只要给他摆上供物就行了，你做什么他不管，你犯罪他也不管，你叫别人吃亏他也不管。但是呢，神对我们是有要求的，他要我们爱他，顺服他。偶像不会动作，他要让人抬，要让人搬，但是呢，我们的神却能抬举我们，托住我们。啊，感谢主啊！这是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与偶像大不相同，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，我们这个人拜什么，我们就和我们所拜的一样。这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啊，如果你拜偶像，你就成为偶像。比如说，这个释永信，啊，少林寺那个刚刚被逮捕的，哎， 他拜偶像，他也成为众人的偶像，不得了。那现在的偶像呢，垮了。哎，你看见这是事实吧？哎，你拜假神，你就做假事，啊，骗人。那你拜真神呢？那你就要敬畏神呐，是智慧的开端，你就开始要有一个遵行神话语的动机。哎，这是我们看见的，你拜真神就要做真事儿，做诚实人，这是神要求的。你越亲近神呢，你就越像神，那就叫敬虔。那敬虔的意思就是像神嘛。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就好像呢，这个面对我们的神，慢慢的就更像我们的主，是吧？就如同从他变成的一样，哎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非常的奇妙。所以魔鬼啊，看起来是真神，他所造的偶像似乎是可以迷惑人，但是呢，最终是让人吃亏，让人上当，因为魔鬼是狡猾的，他要引人走错路，最终灭亡，啊，就拉个垫背的，跟他一起下地狱。好，我们讲最后的一个方面，偶像的，对不起，第三个点，偶像的邪恶，在旧约中啊，最令人难以释怀的，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，神命令他们把迦南人灭绝净尽，这是很多人接受不了的，啊，很多人说，哎呀，神太残忍了吧，啊，神太冷酷无情了吧，啊，为什么要把人家都杀了？神不是和平的神吗？哎，神不是公义的神吗？神不是慈爱的神吗？但是你不要忘了，神还是圣洁的神。他的最本质的那个性情就是圣洁，啊，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认识到的。那么，神为什么要把迦南人灭绝呢？这其实不是以色列人想的，因为以色列人这个民族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。很多人都认为以色列人是好战的民族，其实不是。比如说，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，腓力士的地离着虽然近啊，但是他们却不能，他们却不想在那里走，他们要绕道而行。哎，你看见以色列，它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啊。你看，甚至跟这个以东人啊借路啊，我们要过去，那以东人不允许，对不对？他们也没有跟他们打仗，他们都绕道而行。你看见，这是事实。啊，那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把迦南人灭绝净尽呢？这不是出于以色列人的意愿，而是出于神。不错，因为呀，迦南人他们拜的神巴利也好，摩洛也好，这些人呢，这些神非常残忍，他们要把刚生的那个婴儿啊，放在那个金属造的那个偶像的手上。然后在这个他的肚子里啊，添柴加火，然后烧得通红，最后就把这个1岁的婴孩就放在手上，就直接的这样就死掉了，非常残忍。伴着这些拜偶像的仪式，还有一个仪式呢，那就非常的败坏，就是说与庙祭苟合。啊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就使这个整个的迦南这个地就败坏，所以神在创世纪15章13节到16节，耶和华对亚兰说：“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到了第四代，他们必归回此地，就是迦南地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换一句话说，神还是给迦南人留了机会，留了时间让他们悔改，但是他们死不悔改， 所以神才带领以色列进军迦南，并且要求以色列人讨伐迦南人，并且把迦南人灭绝净尽，一个都不能存留。可是以色列听话了吗？没有，还是每个支派都留下一族两族的人给他们做苦工、做奴役。你看见没有？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啊！这是为什么？就是说，这个神一定要把迦南人灭尽啊！好，我们讲第四个点，也就是最后一点，偶像的消灭。在耶利米书第10章第10节到11节说，唯耶和华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永远的王。他一发怒，大地震动；他一恼恨，列国都担当不起。第十一节，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：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，必从地上，从天下被除灭。大家要注意，论偶像的经文是1到10节。我为什么要引用十一节？因为第十一节很特别。耶利米书所有的经文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唯有10章第11节是用亚兰文写的。所以这一节很特别，就特别在这里。啊，那为什么要用亚兰文呢？因为亚兰文是巴比伦帝国的官方语言，啊，就像美国的官方语言就是英文，啊，而新加坡的官方语言呢，有英文还有华语，啊，有英文还有中文，是这个。所以呢，耶利米啊，就是圣灵感动耶利米啊，这句话一定要用亚兰文写上，目的是要所有的巴比伦人如果看见这句话，就要晓得神的旨意。啊，你们，你看他没有说你要对巴比伦人说，没有这么说，他是说什么？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，不是指耶利米一个人，而是指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对那些外邦人，对那些拜偶像的人说。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，必从地上、从天下被除灭，非常的清楚。啊，这是直接就用他们的话对他们说。啊，就好比说有神打发一个先知，突然怎么样啊？用唐山话对我说话，那我听着是最明白不过的啊，最能理解不过的啊，因为这个普通话呢还不够，那英文呢就更不行了，啊，所以说呢，这是我们看见的一个事实，啊，求神怜悯我们。所以呀，这个从圣经的标准来看呢，拜偶像是最严重的罪，没有能力的代替了有能力的，没有生命的代替了有生命的，没有保障的代替了有保障的。这叫瞎子领瞎子，最后就掉在坑里头啊！所以，那对于我们来讲啊，我们讲到了约翰一书那里所说的这个，你们要远避偶像。那么，我们基督徒在新约里的人如何远避偶像呢？我想呢，有5个点，我简单说一下。一个是呢，要培养自己坚定的信仰意识，啊，培养自己坚定的信仰意识，时常到主的面前省察，检点自己的心思行为有没有符合圣经上的教导，我追求的究竟是什么，有没有替代我对主的追求？有一个老姊妹啊，他因为有一天上楼梯啊摔了，骨折了，结果呢，他回家，因为他不能走路了嘛，都在家里头，他就想，我为什么要骨折呢？哦， 我今年73了，73、84啊，这是一个人生的坎儿啊。哦，我这今年正是个坎儿，对我不利呀、啊，所以他就让他儿子找了一个占卜的，哎，来帮他占卜。你看看，信耶稣的老姊妹落在这个里头，非常可怕。现在的这个网络呀、啊，占卜的、看手相的，特别是算星座的，啊，越来越多。啊，他认为是一种娱乐。玩一玩，哎，我们也上去，哎，我是什么星座啊？今年要走什么运气？你说基督徒如果落到这个里头，那是非常可怕的，那就是往那个陷阱里头跳，啊，往这个网络里头钻，哎，真是求神怜悯吧。第二个要建立属灵的习惯，现在的智能手机、社交媒体、网络这些虚拟世界呀、啊。代替了现实世界，啊，人不在现实世界，都在虚拟世界里头。在虚拟世界里头的时间比在现实里的时间更多，所以有很多的宅男宅女，哎，他不出来，就在这，连到这个商场购物都不购物，都是叫外卖，啊，就到这个程度。所以说，这些都成为无形的偶像，无形的网络，控制了人心呐、啊。这些都是偶像啊。第三个要深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啊，比如说你的家庭，一定要和家人在一起，常在一起，很重要，而不是一个人在刷手机，一个人在上网，啊，这两个一天都不说话，个人在各自的这个虚拟世界里头，所以说呢，夫妻、父母与儿女之间，还有呢与弟兄姊妹。与肢体要多有结交，啊，这是一个我们要看见的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远避偶像的迷惑和偶像的这些这个牵引，求主怜悯我们。第四个，要学会满足、感恩、简朴，啊，对物质生活呀，对物质的财富啊，不要过多的追求，免得也要成为一种偶像。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最后一个要参与教会的服饰，教会的奉献不仅仅要停留在金钱物质方面的，更要把我们的时间、把我们的精力献给神，好叫我们这个人天天活在主面前，并且也愿意和别人分享。基督的爱，分享神在你身上做了何等的大事，来见证神，荣耀神。好，今天呢，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。